今天我们来到《创世纪生命读经》第94篇。从这一篇开始，我们要来看雅各成熟的表现。这个经文是45章25节到47章第10节。45章25节说，他们从埃及上去，来到迦南地，他们的父亲雅各那里。26，告诉他说，月色还在，并且做了埃及全地的统治者。雅各心里麻木，因为不信他们。27，他们便将月色对他们说的一切话都告诉了他。他们的父亲雅各又看见月色打发来接他的车辆，灵就苏醒了。28，以色列说，罢了罢了，我的儿子月色还在，我要趁着未死以先去见他一面。46章第一节，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的起行，来到别示巴，就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2，神在夜间的异象中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3，神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哪里成为大国。4，我要亲自同你下埃及去，也必定亲自再带你上来，月色必给你送终。5，雅各就从别示巴起身，以色列的儿子们使他们的父亲雅各和他们的孩子妻子都坐上法老所送来载雅各的车。6，他们又带着在迦南地所得的牲畜财物来到埃及，雅各和他一切子孙都一同来了。7，雅各把他的儿子和孙子、女儿和孙女，他的一切子孙一同带到埃及。下面从第8节一直到第25节是讲到雅各的儿子们的名字，我们跳过不读。然后我们从26节开始，那与雅各同到埃及的，除了他儿媳以外，凡从他所生的共有66人。27，还有月色在埃及所生的儿子共2人。雅各家来到埃及的共有70人。28，雅各打发犹大先去见月色，请派人引路往歌山去，于是他们来到歌山地。29，月色套车上歌山去迎接他父亲以色列，等到见了面，就伏在父亲的颈项上哭了许久。30，以色列对月色说，我记得见你的面，知道你还在，就是死我也甘心。31，月色对他的弟兄们和他父的全家说，我要上去告诉法老，对他说，我的兄弟们和我父的全家从前在迦南地，现在都到我这里来了。32，他们本是牧羊的人，以养牲畜为业，他们把羊群、牛群和一切所有的都带来了。33，等法老召你们的时候问你们说，你们以何事为业？34，你们要说，你的仆人从年幼直到如今都以养牲畜为业，我们和我们的祖宗都是如此，这样你们就可以住在歌山地，因为凡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厌恶。第47章第一节，月色进去告诉法老说，我的父亲和我的弟兄们都带着羊群牛群 并一切所有的从迦南地来了，如今在歌山地。二，约瑟从他众弟兄中挑出五个人，引他们去见法老。三，法老问约瑟的弟兄们说，你们以何事为业？他们对法老说，你仆人们是牧羊的，我们和我们的祖宗都是如此。四，他们又对法老说，迦南地的饥荒甚重，那里没有草场供应你仆人们的羊群，所以我们来到这地寄居。现在求你让仆人们住在歌山地。五，法老对约瑟说，你父亲和你弟兄们到你这里来了。六，埃及地都在你面前，你只管叫你父亲和你弟兄们住在最好的地，他们可以住在歌山地。你若知道他们中间有什么能干的人，就派他们看管我的牲畜。七，约瑟领他父亲雅各进去，站在法老面前，雅各就给法老祝福。八，法老问雅各说，你平生的年日是多少呢？九，雅各对法老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十，雅各又给法老祝福，就从法老面前出去了。在前面一篇信息里面，我们曾经指出，变化和成熟是不同的。变化是生命里面新陈代谢的改变，而成熟呢，是生命里面的丰富，生命里面的丰满。成熟是变化的最后阶段，我们在被变化的时候也被生命充满，我们越被变化就越被生命充满。没有一个人还没有经过变化而能够被生命充满的，充满的程度是与变化的程度成正比的。我们完全被变化了，也就在生命的丰满里面被生命所充满。从第25到32章，我们没有看见雅各在生命上的改变。照着25章的记载，雅各甚至在出生以前就开始抓夺了。雅各的变化是开始于神摸他的时候，这个发生在32章。虽然25到32章没有变化，没有生命上的改变，但是在这几章里面是满了对付。请你记得，雅各在拉班的手下度过了20年，在那些年间他受了一次又一次的对付。经过了那20年的对付，有一天晚上，在比鲁以勒，主来摸雅各最强的部分，就是他的大腿窝。雅各呢，他就瘸了，那个标明雅各变化的开始。而变化的过程呢，是从32章一直持续到37章。在这几章里面，我们看见雅各他如何被变化的一幅图画。但是从37章雅各失去约瑟以后，我们就没有看见雅各生命上有进一步的改变，因为那个时候他的变化已经将近完成了。所以从37章雅各就开始成熟了。雅各的一生是由 三个显著的时期，第一个是对付期，第二个是变化期，第三个是成熟期。你假如比较一下27章、37章和47章这三章，你就会看见对付、变化和成熟这三件事。到了47章，雅各的成熟是达到了巅峰了，并且完全的这表现。在这篇信息里面，我们要来看雅各成熟的表现。第一，听见约瑟还活着，没有责备的话。雅各成熟的第一个标记，就是他听见约瑟在埃及活着的消息的时候， 没有责备他的儿子们。虽然他们曾经同谋杀害约瑟，最终还把他卖为奴仆，并且向他们的父亲撒谎，但是约瑟雅各呢却没有责备他们。倘若雅各还没有成熟，他一定会说，你们向我做了什么？你岂不知道你们几乎把我杀掉了吗？但是照着45章的记载，雅各并没有责备任何人。在创世纪45章26、27节提到雅各的心和他的灵。有些所谓的基督徒，他们以为灵和心是同样的东西，但是我们凭着圣经里面真实的光知道，心就是心，灵就是灵。26节说雅各的心麻木了，27节呢就说他们的父亲雅各灵就苏醒了。雅各听见关于约瑟的好消息的时候，他的心是麻木的，有的翻译本说他的心冰凉。这个字希伯来文的意思是麻木，没有感觉，没有知觉。虽然雅各的心麻木了，但是他的灵却苏醒了。我们需要像雅各一样，在有一些情况以下，我们的心应当麻木，我们的灵却应当苏醒。最近许多青年人他们喝醉了基督，但是我要问他们这个问题，你的心是不是麻木的？你是在灵里还是在心里面苏醒过来呢？我不能确定他们已经是在灵里面苏醒，可能他们的兴奋是灵和心才杂在一起，这种的才杂就指明魂和灵还没有分开。照着希伯来书4章12节，灵必须与魂分开。什么是成熟的圣徒呢？成熟的圣徒就是灵里苏醒、活泼、兴奋，而心里面麻木的人。我们灵里面应该火热，心里面却应该冰凉。我们的灵必须是满了热火的炉子，但是同时我们的心必须是好像冰箱一样。我们在属灵生命幼小的时候，主要是心里苏醒，灵里麻木。你越年幼，你越是心里苏醒，灵里麻木。但是当你长大的时候，你心里就有一些麻木了，灵里就有一些苏醒。在第45章我们看见雅各是一个成熟的圣徒，所以圣经说他的心麻木，他的灵却苏醒，这个就是他成熟的表现。这种关于心和灵的说法只有在圣经里面才能够看到，在世俗的著作里面从来没有见过。因着雅各的心麻木，灵苏醒，所以他没有责备任何人或者任何事，他的心里面没有感觉，没有知觉和反应，他的魂生命完全死了，他的心好像木头一样。雅各的魂和灵已经分开了。关于约瑟的好消息乃是使他的灵苏醒，但是并不使他的心激动。你不要以为我想要使青年人的兴奋冷却下来，不，青年人必须要兴奋。孩子就是孩子，父亲就是父亲，祖父就是祖父。假如做祖父的容易兴奋，那他何等的幼稚。应该兴奋的是孩子，那假如孩子不兴奋，他们可能在身体或者精神上有毛病了。健康的孩子总是容易兴奋的。最近我从欧洲旅行回来，为着我的两个孙子买了一些纪念品。我给七岁的男孩一个胡桃夹，给那个不到四岁的男孩一个小玩具车。这两个男孩他们兴奋的几乎不能吃饭睡觉或者安静的站起来。大孩子啊，他甚至把他的胡桃夹带到学校里面给老师同学看。 我们看见孙子们的兴奋，我们也很喜乐，因为这个就指明他们活泼健康。但是我把这样的礼物送给一位长老，他也兴奋地去拿给其他的长老看，那他这样做的话，我就怀疑他是不是一个合适做长老的人。年长的人这样兴奋是不对的，反过来说，青年人就是青年人，他们是需要兴奋的。因着雅各不兴奋，他就没有为着失去月色来责备别人。没有人仅仅借着教导能够学这个功课，教导是不管用的。我假如教导7岁的孙子不要责备弟弟，这是毫无用处的。我一转身他就会责备弟弟了，因为他是在责备人的年龄，并且有责备人的生命，所以他无法不去责备别人。当然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不应该训练孩子，我们必须要管教他们，但是学会不责备别人是在于生命的长大，而不在于外面的教导。在创世纪45章，我们看见的是一个不装假、不表演、不造作的圣徒，因为他成熟了，所以他的心麻木，他不责备别人。有的人可能以为26节是指明雅各的心被好消息所震惊，这个震惊啊，叫他的心麻木了。我不相信这件事。青年人听到一些令人震惊的消息的时候，他们的心思、情感、意志仍然很活跃，一点不麻木。我见过一些人厉害的受到震惊，而他们的魂仍然非常活跃。但是雅各这个老年人，他听到关于月事的好消息，他没有反应，他的心麻木了。这个就是雅各生命成熟的表迹。青年人，你不要想模仿这种的成熟，你不需要表演。你们是青年人，你们不是父亲，也不是祖父，所以不要想在行动上弄得好像祖父，不要照做，好像你心里麻木了，灵里苏醒了。我的孙子兴奋的时候我很欣赏，因为那种的行为是真实自然自发的，不是一种的表演。青年人不应该因着这篇信息讲到成熟的表现而感到困扰。我再说，青年人是需要兴奋的，青年人假如不兴奋就不正常。你不要装作比你现在更成熟的样子，你装作就只会杀死人。第二，去见月色以前，在别示巴献祭给神。在46章1节说，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的起身来到别示巴，就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在35章1节，神吩咐雅各起来上伯特利去，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但是现在来到46章1节，雅各他是自动的到别示巴去献祭。这一节的献祭不是单数的，乃是复数的。他到别示巴去的目的是献祭给神。这一节不是告诉我们雅各去祷告赞美或者向神感谢，乃是说他去献祭。他这样做使他能够与神有真实的交通。用新约的说法，雅各是为着神的满足献上他在多方面所经历的基督，这是神渴望从我们身上所得着的敬拜。但是这种的敬拜与我们的生命的长大是有关，当我们成熟的时候，我们就会经常这样来敬拜神。神没有要求雅各到别示巴去献祭，雅各是自动到那里去献上基督，使神满足。46章2节说，夜间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请你注意，在这一节的异象 不是单数，是复数。在别是巴那个晚上，神至少两次的向雅各显现，对他说话。我们生命幼小的时候，常常说：“主啊，你的心意是什么？请你告诉我，你要我做什么？”但是在46章，雅各没有这样说，他没有求神引导，反而他是献祭使神满足。然后在夜间，神就向他显现。在这里我们看见生命成熟的圣徒与神有怎么样的交通。在这里没有祷告、赞美、感谢或者寻求，只有将基督献给神，使神满足。在这样的敬拜里面，雅各与神有交通，神也向他显现。这个的确是雅各成熟的另外一个表现。我们不能模仿雅各生命的程度，我们的生命程度总是与我们生命的长大相关的。我们假如没有长大，就不能有那个程度。你可以假装表演或者照做，但是你还是没有所模仿的那种生命程度。所以我们都需要长大，我们长到一种生命的程度，自然而然的就有与那种生命程度相关的生命的表现。下面第三点，见到月奢时不兴奋，表明没有放松自己。雅各成熟的另外一个表记是，他见到月奢的时候不显得兴奋，表明他没有放松自己。雅各不兴奋，因为他的心麻木了。今天青年人他们兴奋是对的，但是他们兴奋的时候，他们不应该放肆，他们仍然需要一些的节制。有的时候我的孙子兴奋的放肆了，以致破坏东西，其中一个甚至在桌子上椅子上行走。孩子表现的这样放肆，那个时候就需要加以管教。虽然如此，你们青年人还是必须要兴奋。充满了青年人的召会和会所必须要是兴奋的地方。青年人是越兴奋越好，因为他们越兴奋就长得越快。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麻木的孩子长得大的。孩子们需要活跃并且兴奋，这个就指明他们是活泼的、健康的、正常的。我喜欢青年人兴奋，因为这是他们正常的标记，这个就叫我确信他们会长大。不过你要知道，当你兴奋的时候，你不应该放肆或者不法。在你兴奋的时候，你的灵会说要谨慎，不要太过火，不要太过分，这种的节制是对的。青年人，我鼓励你们要兴奋。虽然我是一个老年人，但是我喜欢参加青年人的聚会，并且留在满有青年人的教会里面。他们可能还没有变化，也没有成熟，但他们是活的，有生命在哪里，使我确信长大、变化、成熟终必随之而来。下面第四个点，到达埃及以后没有要求。雅各到达埃及以后再没有要求什么。当他年轻的时候，他无论到哪里去都有所要求。他不但要求，他并且抓夺、抢夺。雅各盼望为着自己得着一切。他假若和你在一起，你口袋里面的所有的迟早会到了他的口袋里面。雅各在他早年抢夺他的父亲，抢夺他的哥哥，抢夺他的舅父，甚至他的妻子们。但是最终当他年老的时候，他自己被人抢夺，甚至丧失了种子。但是在他成熟的时候，他不再要求什么。照着他到达埃及以后的地位来说，他是有立场，是要求一切的。但是呢， 他没有要求什么，这个就是成熟的有力的标记。成熟的人他们无所要求，雅各没有要求，也没有请求或者恳求，反而他是伸出手来祝福别人。假如我们是恳求请求要求别人，那就证明我们的生命是幼小的。我们圣徒不应该彼此要求，但是我知道这个没有办法表演的，这个乃是生命长大的结果。在所有的家庭里面，孩子们都非常有要求，他们比其他的人要求更多。做祖父的是一无要求，乃是一直给人，但是小孩子呢，他们就整天就是要糖果要饼干要玩具。我的孙子一直向祖母要东西的，你越年幼你要求就越多，可能你要求长老要求弟兄姊妹，但是你从来不要求自己，这个就证明你是像小婴孩。婴孩不做什么，他只是要求，主可能需要等一些时间才答应我们的祷告，但是婴孩的祷告立刻就得着答应了。你要求多，就证明你是幼小的。过度的祷告也是不成熟的标记。有些青年圣徒以为长老不谦卑或者不够殷勤，他们就很幼稚地为他们祷告。你不这样为长老祷告，就证明你已经长大了。一种不适当的为长老的祷告，就指明你是幼稚。许多为着教会的祷告也是幼稚的。有些圣徒他们祷告说，主啊，我不敢将教会的事告诉你，但是主啊，你知道这个光景，哦，主啊，求你为着教会做一些事情。这样的祷告实际上就是定罪教会，你这样祷告就是控告教会，这样祷告乃是求主对付教会。你为教会多多祷告，因为在你的眼中教会不能满足你的要求。但是呢，保罗没有这样为教会祷告。在50年以前，我为着教会或者为着长老的祷告，也是常常有责备、请求、要求，甚至有控告。但是主能为我做见证，我现在不再这样为长老祷告了。这不是说他们完全了，这个乃是说我不要求他们，我里面不受他们困扰了。下面第五个小点，住在埃及的时候没有为自己的活动。雅各到了埃及去，没有为自己从事什么活动，这个也是他成熟的表现。你不要以为雅各懒惰疲惫或者没有活动的能力，他假如是没有能力做什么，也可以命令他的儿子们为他做一些事啊。但是呢，他没有这样做，他是完全满足并且绝对安息在神的主宰底下，他不依靠自己的努力。从他多年的经历里面，他已经知道他的定命是在神的手中，而不是在自己的手中。雅各要祝福约瑟的两个儿子的时候，他说道，神是牧养他一生的神。雅各在48章15到16节的话与三一神有关。在这里我们看见，在雅各经历里面的三一神不是在道理上的三一神。在这两节里面，雅各说，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侍者，赐福与这两个童子。在这里我们看见雅各提到神的三个层次。第一， 是亚伯拉罕和以撒所侍奉的神，第二是牧养雅各一生的神，第三是救赎他脱离患难的那使者。亚伯拉罕和以撒所侍奉的神，这个一定是知道父。牧养雅各一生的神，这个一定是指着灵，然后救赎他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那一定是指子。这个就是雅各经历里面的三一神。雅各他经历了神主宰牧养的看顾，牧养是包括喂养，牧人他应付羊一切的需要，羊只需要吃，只需要安息，羊生存所需要的一切供应都是来自牧人。牧人的例子是一个奇妙的例证，说明雅各他体认他的定命和生存完全是在牧养之神的手中。所以在他成熟并且到了埃及以后，他没有为自己做什么，这个就是生命成熟的另外一个标记。最后一点，一直祝福人。现在我们来看雅各成熟最有力的标记，就是他一直祝福别人。雅各到了埃及以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祝福法老。当时法老是地上至高的人，但是他却在雅各的祝福的手底下。照着希伯来书七章七节说，向来都是卑小的蒙尊优的祝福。所以雅各祝福法老这件事上，就证明他是比法老都大。雅各被引到法老面前，并没有对法老说一些礼貌了政治的话，他乃是伸出手来祝福法老。这个与人类的文化和宗教是完全不同的。当雅各离开法老的时候，他又给他祝福。祝福是什么呢？祝福就是生命的满意，就是借着人生命成熟而有的神的满意。要祝福别人，我们必须要被生命所满意，使生命能够永留给别人。雅各他有这种生命的满意，所以他祝福法老和约瑟的两个儿子。雅各的父亲以撒的祝福是盲目的，但是雅各自己对他两个孙子以法莲和马拿西的祝福却是满了洞察力的。虽然他的肉眼昏花了，他的灵呢却是很清楚。约瑟把他的儿子带到雅各面前，把长子马拿西放在雅各的右边，把以法莲放在雅各的左边。约瑟他是盼望雅各把右手按在马拿西头上，把左手按在以法莲头上。但是雅各里面非常清楚他所做的，他把双手交错，把右手按在以法莲头上。约瑟对这件事不喜悦，他就说，我父不是这样，这个本是长子，求你把右手按在他的头上。但是呢，雅各他不听从，他说，我知道我儿，我知道。雅各他将两个手交错是特意的，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不像他的父亲以撒，他一点不盲目行事。这个原因是因为他成熟了，并且在生命里面与神是一，所以他的灵里很清楚。他在灵里面知道立以法莲在马拿西以上，这个乃是神的旨意。在以后我们会看见雅各成熟的生命充满了祝福。雅各祝福他十二个儿子，那些祝福乃是有关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定命和预言。雅各充满了生命，就把祝福永留给他所遇见的每一个人。这个就是雅各生命成熟的最有力的表现。